我修回来，修回来就是没有了，没有完的这种境界。保持什么呢？正念，纯正的一个念佛的念头。要紧也这个样子。那么我们下修怎么修呢？以纯正专念修无念法门呢？你不如讲这个王三林告诉我们的无念法，第一礼拜阿弥陀佛，我身体在那个拜佛，我这个身体身业就纯净了吗？哎，对吧？我不断的讲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称赞阿弥陀佛吗？我这个嘴巴就不会讲别的坏话了，口业就纯净了。那么还有作业门、棺材门，这就是意业嘛。那么这样呢，心口意都纯净，以这个三业的纯净来修无念法门。这个无念法门又哪个是我们三业纯净？这个是相依相成的。这样的呢，就哪个是我们都是跟正念相继。这最后啊，广三林讲的嘛，要再归到一个纯正机。纯正机是什么？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嘛。所以净土法门的修行，下水也有智慧，到归中究竟的目的啊，还是归到智慧上，真实的智慧。要波罗耶来讲，我们下修修无念法门，这是什么波罗耶啊？顶方这是什么波罗耶？修无念法门不是文字波罗耶，这是观行波罗耶。这个真实智慧什么波罗耶？这是实相波罗耶。波耶不是三波耶、五波耶吗？最简单的文字波耶、观行波耶、观照、观行是一样的了，思想波耶。所以修智慧，文字听闻这些，这个属于文字啊。我们看经听闻啊，听往常的听这个往常经都转，这个属于文字波耶。修无念法，这个是观行观照波耶了。最后进思想波耶。这个就是修智慧吗？所以这个无念法门，往常人讲的前四门叫做日门，这个日门前四门都是修智慧的，礼拜赞叹止观，这个后一门叫做回向门呢、啊，这才是修福德。利益且众善的，先知后成，往常你讲的吗？也是还没明白，告诉我们先修智慧，然后修福啊。一般讲，我们先自度，然后度人，这不是明明白白一条最正确的路吗？可是啊，我们众善已痴，乃至的很多菩提子啊，都还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，对于净土法门看不起，不看修，所以我们还看他呢。这个明白的一条这么光明大道，这么容易行菩萨道成佛的一条路，可是千千万万不看修啊，这不是太可惜太可惜了吧？所以这些开始啊，诸位同学不要把它看得很简单，都要好好的自己去思维，体会，然后啊，要确确实实以此奉行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利益。这个利益不是别的利益，了生死的利益。修福的没有别的啊，都要了生死。你们看经也好，你们听也好，那么一切的佛经、一切的佛法、一切的开始，你要注意， 下边不是为了了生事啊，那对我们没什么用。西人希望诸位同学要注意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讲讲文章附带来日讲义十七页倒数第四行，他讲修智慧者呢应当远离妄议起义啊。前面普贤菩萨告诉我们啊，你要得到不可思议的三昧啊，要修智慧的。那怎么样修智慧呢？普贤菩萨先继续告诉我们重要的是远离妄议起义，就是不可以打妄议，不能够说起义的话。这个妄议啊，就是不老实了，欺骗别人。经常打妄议的人呢、啊，决定做人不老实。一个做了不老实的人呢、啊，世间就叫做贪求，叫做奸诈的人。在世间来讲，人家都不跟你打交道的，做朋友的。为什么？那你这种人是恶人，净做些坏事。因为世间的人，他做些坏事、恶事啊，他都是不能够对人讲的呀，所以他必须打妄议。所以过去有一个修了五戒的居士嘛，这个公案你们都听过的应该啊。他一天嘛，在家里面看到隔壁邻舍一个鸡跑到他家里来了，他就起一个杀生的心，就把这个鸡啊杀了。这鸡是别人的啊，那就一方面犯了杀生戒，一方面犯了偷盗戒。那鸡杀了以后啊，很好，他喜欢吃酒，就来配酒，就犯了饮酒戒。那么后来这个鸡隔壁邻家的主人看到他鸡没有回来，是不是跑到隔壁去了，那来问他，哎，我的鸡啊，有没有到你家里来啊？好，这个时候他打妄议了，哎，没有啊，你的鸡没到我家里来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杀生、偷盗啊，妄议、饮酒。那么以前的人说这个公案呢、啊，再加一个，因为他这个人吃了酒嘛，哎，糊里糊涂看到隔壁的人家的是一个女主人，是家庭主妇，哎，跑来了嘛，啊，起邪淫的心，就把他这个妇女强奸了，好，一下子犯了五戒，统统犯，杀盗淫妄酒。不过我没写这条，这个不可能啊，啊，这种人很少。不过刚才讲的犯这个四戒那是容易的，啊，把鸡子宰了吃酒，人家来问没有，这个是很容易犯的。所以可见的妄议啊，必然连带有其他的恶业。各位同学，大家自己啊，要时常反善，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，从你们去善，在家庭、学校，一直到社会，乃至到现在的去家，或者到辅学院读书，过去这个过程当中，都会形成很多是你大网易的这种种十七种子。那么你过去养成这种习惯了， 他自自然然也一下就打王位，他不做一定随随便便都打王位，对师长打王位，对同校打王位，对别的其他的同参道友乃至信徒都是打王位，说不老实的话。那这样的小佛修行，如果这一个时期不改啊，没有用啊，我告诉诸位，佛法动的再多只有帮助你犯做恶业恶事而已啊。你这个犯做恶业恶事的这个根本因素，这个大王一不去掉，越聪明越懂得多，那做坏事越多，大王一大的越厉害。所以这个网易啊，我们可以讲它是中国的皮肤所，罪业不得的。所以普贤菩萨告诉你们，你要修智慧啊，不要唱高调，佛法不讲什么玄妙的，都是要实事求是啊，在重要地方一针见血要下手，不应该做的要离，所以应当远离。那么谈到其义啊，就是说些一人一己啊都没有利益的话，也就是非隐非道那些的文字意念啊，那是最败坏赢得的，应当远离啊。清朝的时候一个才子啊，你们知道就是金圣叹，这个人聪明了，可很可惜他没学佛啊。他把三国演义、水浒传等等这些过去很历史上很有名的这些书小说，他一一加以评点，那别的人做不到啊。因为他聪明嘛，他这个笔写得很好，专写些那些非隐非道的书，实现那些风花水月男男女女的 那种事情写得很好，大家喜欢看他的书，听他都是才子啊，天才嘛。可是没有好久啊，才三十几岁啊，这些聪明人都是很年轻，他就会写文章的。一次啊，这个清朝是满清统治嘛，一个翻版满清的一个案子，本来这个案子对他是没关系的，他没有参加，就是因为他写这个书啊，就交那些这个酒肉朋友啊，那么就给他牵连了。牵连的以前的那个法律啊比现在更厉害，现在啊顶多是枪毙吧，执行死刑那就算了。以前皇帝的时候他不跟你枪毙呢，最起码的砍头斩首，斩首了一般的那就算了吧，他这个还不行呢，头砍下来挂在那个城墙门上面给人家看，那个以前都是有城墙吗，有一个门啊，进进去去大家人家都经过那边，这个头就挂在那边，尸体不准修，就养他烂，养他狗鸡吃。你有家人，你有亲戚，不能休尸，这个都是比较严重的。这位金圣叹就是这个样子，得到这么一个，这是险报啊！那来山来是下地，又待着那干，不要看，不要谈了，佛法没骗人的，那个罪过多大？
他暂时认为，哎，没关系，我这个比喊你厉害，写得很好，糟糕。再还有民国初年，大概一直到民国20年这个中间，因为就张汉水，你们不晓得，我是看过他的书的，那个才写啊，嚯，写这个年轻小说啊，那风行都不得了，不单是都市啊，乡村僻野的地方。没有人不强倒要看的，写的太好了嘛。我那个时候大概都是10岁，还有大概10岁都还不到，10岁左右，也看过他。那当然写的好啊，可是写的都是非隐非道的，杀青。那么这个人的果报怎么样啊？也大概总是到40几岁，他这个比那个前面金生丹厚一点，前身长这个凹疮，也就是肚瘤啊，现在可能讲起是癌呀，流脓流血，也治了谋在了好几年，这样的睡在床上哀哀叫。也没有后代，他也结了婚的嘛，生的儿女通通死，结子结孙。前面刚才讲的金圣叹亦复如是，都是没有后代的，因为你太伤阴代嘛，因为你坏人家的这个心嘛，这都是险报。这个奇就是这一类。写讲，那么现在嘛，过去没有录音带了，现在还有乱七八糟的录音带啊，还有什么录影带哦，种种的都包括在这个奇异里面，这个非常可怕的。所以这些啊，不单是副弟子应当远离，就是社会上的凡是正人君子都不应该做的，应该当远离。所以在宋朝的时候，一位宰相叫做范仲淹啊，很有名的了，他这位是儒家，学问很好。那么到了他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很多的弟子啊，很多他以前的名声啊，就请他开始啊，我们做人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因为老师啊，你平常讲了很多道理都很好，恐怕我们呢记不到啊，有些嘛做不到啊，请你最后啊，你讲一句啊，我们人人可以做到的，最要紧的是吗？他就讲了，他是不可对人言呐，在一生可以无过。你平常所作所为、起心动念，都是老老实实。没有不可以对人不可以讲的话，这个妄议歧义都是不可以对人家说的，你都没有，那你这一生呢就没不会做这个过失的事。他虽然不是佛教徒嘛，可这句话同普贤菩萨的开示一样的道理，可以讲是我们佛弟子行菩萨道的经有2年了。愿你妄议歧义，这是修戒的一面。反过来呢，有直接的一面。我们佛法不是光是修戒的， 这个不算不大妄议，反过来说什么呢？说情绪法，直接的了。每一句话说这些，真真实实。那么这个其实对人对己都没有利益的话，我不说。那反过来，我做一把同学讲话嘛，讲什么话呢？都要讲一人一己都有利益的话。所以《复在经》里面告诉我们呢，你要仔细哦，这是小姐的，小姐你不能做。那再转反过来呢，你要修是善，这是直接的了。在这个十种恶业当中啊，身业杀盗淫，口业恶口，妄意，两杀其意，四种。那么一业呢，贪嗔痴，合起来这个十种恶业就是身口意啊所做的。但其他啦还不一定，一般的人都能可以会犯到，容易犯，唯有妄意其意是最容易犯的恶业。一不小心就打妄语了，一不小心说的话就一人一句都没有利益了，是没有意思的话。你们同学大家每日翻山翻山，我这一生当中我没打妄语啊，我没有说些以我们修行以我们了三世一人一句没有关系的话，一定有的。你没有去自己去犯善去观察，说这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。所以大家不想告菩萨告诉我们呢，你们 TPA 要注意啊，要眼力啊，你这两样能够做得好不犯，那其他的道业才有可以讲。如果这两种你都还是年风不动，还是老样子，那你是一个愚痴的人，那你真是孽种凡夫，那其他的修行什么那都是空的啊。这古人也讲嘛，是非皆有多开口啊。一个人在人生在人世啊，一念起种种的是非麻烦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你的嘴巴，一不小心就伤己伤人，就出事情。所以佛啊在戒律里面告诉我们要修口如瓶呢，不要随便讲话，这些都是同普贤菩萨的开始一样，妄意起意，特别要小心，嘴巴要注意。接下去普贤菩萨讲去做善男无义之事啊，因为普通的人那没关，他一天到晚就是散乱的嘛，啊，一些做些根本是生死业，那一了三世根本没有利益的事，这个不谈了，一般社会人世人就是这个样子嘛。可是你我们不同啊，我们是佛弟子乃至我们是出家人呢，你们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呢，也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，我们目的要成就正业往生极乐世界啊。我们现在要下修永修这个两福三昧啊，所以这些三难无义的事情那都不能够有。戒诸就是也要远离，诸的就不是一件事，很多是我们心善乱的事啊，这些无益的事多得很呢。普贤菩萨不能够拿一样样的事情来说呀，告诉你们呐，凡是这一类的啊，不要远离。 我们中国的儒家也很好的。孔夫子怎么讲啊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念，非礼勿行。这个同我们佛法都是相应的，就是讲我们心里面起一个不正确的念头不可以，佛呀，不可以。嘴巴说一句不正当的话不可以，眼睛看不正当的色，这个外面的男女色，这个主要指男女色，这个男女色有什么正不正呢？不在外面的色，是在我们看的人的眼睛收起的意业。你像男的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的，哎，起一种贪爱心，这就不正了，那个叫做不真实，是不真实。听那些非非之音啊，那些黄色歌曲等等，这个叫做不正声，这个声音不是我们应该听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做些不正当的、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叫做不正事。这些啊，都包括在三乱五欲的事情里面，都要远离。这古人家嘛，一日无上道，方知梦里人呢、万将万般将不起，唯有念死一生。我们大家要切实记住两句话：生命可贵啊，作业必行。我们带个人生，确确实实是千难万难的啊。那么这个人生，几十年光阴，这个生命那是非常宝贵的。不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宝贵的生命、宝贵的光阴去做些恶业，使我们下三途修无量的苦，那是自己错了，那太愚痴、太颠倒了。哎，就是做些那些无益的事情，都不是我们自己不应该的。因为这么宝贵的光阴，你没有好好的把握，这太对不起自己。所以懂得佛法的人，也不单是我们佛弟子啊，就是世间的那些正人君子啊，他都知道这个道理。把握人生几十年好好的光阴呢、要做些以己以人都有利益的事。就做的业，你自己一定要精神啊！你圣人利己的事情，那当然不可以做啊！你伤害别人嘛，那这个就是恶业。那么做些什么能够利人利己，自己也带利益，别人也带利益的。这种的身口与三业我们就可以做。那么有些佛弟子乃至有些出家人，自己啊自命不凡，认为我是很聪明，我是上等人，那么对于有些死相啊，什么持戒啦，哦，什么拜佛啦，做些什么功德都没事，认为不值得做，好像没有什么意思。多说些那些无相空啊，心性本来清净，众生就是佛吗？修什么？说那些大话。可是你看他们 罪吧降的是很高，所作所为啊，那就是比我们还不如啊。一天到晚放纵三业，因为他不注重修戒嘛，身可以随便做，没有他认为没关系嘛。那到后来怎么样啊？这个因果不是别人，就是自作自受，还是你自己受。所以呢，我啊时常很感慨，在这个慢法中，修道的环境越来越差，而我们众善自己个人自己的善根、福德、智慧啊，越来越薄，越来越浅。那么，善知识来讲，也越来越少，不容易遇到。就凭你我们自己随随便便的啊，看了几本佛书，或者听了一点什么，自己功高傲慢，认为这样那样的，往往啊走错了。几十年光阴很快就过去，你没有好好的修行还在罢了，往往还诽谤佛法，诽谤三宝，因为他看不起家人嘛。啊，你们持戒，你们干什么？那傻瓜！他在他看来是傻瓜。那种下这种恶因，将来恶果怎么样？那还不如不要修复好，不要持家好。说穿来讲，我讲这些话都是其实内腹肺之心，内心里面发起来的。希望各位同学自己在没有事的时候或者晚上睡觉之前呢，都要时时要自己警觉，要提起，要反省，什么我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。那么尤其是大家呢，要爱惜光阴，不要一天无所事事，好像无所谓，吃饭起床，等一下晚上安板了睡觉，吼，一天过去了，第二天又是这个样子，就这么混。可是人生有多少时间跟你混呢？这古人不随七百爱惜寸阴呢、为什么一寸光阴就是我们一寸的命光啊，生命呢、就是一寸的生命。你浪费了一寸的时光，你就浪费你自己一寸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是有限量的，穷山道士最多吧120岁，那是接手术的，其他的几十岁的，就是这么多啊。你去掉了一点就少了一点，等于银行里存的存款，你只有100块钱，你今天用一块就少了一块，用了10块就少了10块。银行的存款我们还可以再存进去啊，100块钱只掉10块，我再存20块可以存进去啊，我们的生命没有了，告诉你诸位，只掉了存不进去，因为这个人生的生命生下来老实说就定了，不能错过吗？负责经历讲的要过100岁，那是很手术的。我们这个时代人寿平常就是70、80岁，这个平均年龄，这个就是这个限度。那么手术的有筹过的，那是手术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惜时光，就爱惜命光。因此啊，我们修净土的莲友们呢、应当自身真正 啊，远离山峦荒野，没有利益，对我们了生是没利益的事情，都要远离。要真情修习敬业，更要专念阿弥陀佛，那么才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叫我们妙行菩萨，他做了一本书，这个书不是他做的，他是这个蓝潭，人家这个湖南呐、那个记下来的。他的开示就是《西方工具》啊，你们大概都会看过的。这个里面他就讲啊，受说一句法，多念一句佛，大胆念头是悉尼法身佛。千万不可以把宝贵的光阴浪费在看电视啊、说闲话啦、做些没有利益的事啊。所以八祖莲池大师也讲过，真正念佛啊，不在乎你起三更睡半夜，啊，总之要紧呢，你啊不要闲走，不要动不动啊没什么不紧要的事呢，哎，我要到台北去，哎，我要到高雄，我要到哪里，那个叫做闲走。本来不要去可以的嘛，你动个念头你就觉得跟着跑，不闲话，一些话本来不要说的，你一天到晚要到这个讲到那个讲，想去闲话，不做闲事。那我们修定业的人呢，更要注意，与我们成就定业了三世无关的那些就是闲事。要做到什么呢？念无含业，一年当中是二个月吗？没有一个月当中我是好像休闲的，没有事，那不可以。修道的人没有这回事，念无闲者，一个月当中三十天，没有一天讲哎，我今天是放假了。副弟子，尤其是我们去家里，哪里什么放假？日无闲时啊，一天24小时，没有一个一小时的时间，我是可以闲下放下来不用功。就这个样子。那么24小时当中有睡觉的时间呢，当然不难免的了。哎，虽然睡觉，我还是念念不忘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佛而睡。哎，一醒来，马上就把这个佛号提起来。这样就是日无闲时。不睡觉可不行了。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脚踏的，要休息啊。但是你别贪睡啊。念之在之，为复思念。那么这些话啦，不管是叫我们妙行菩萨、莲池大师、普贤菩萨这些开示，我们大家听起来都是认为这有什么奇稀奇，没有什么，这个最普通最平常的话吗？那么老板说，你写这个编这个这网上净土纪要，你好的没有别这个睡在里面，都是睡些这个普普通的话，谁都会讲，谁都懂得嘛，何必这么麻烦呢？可是诸位注意啊，虽然人人懂，人人会讲，可是人人做不到啊。做得到那就好了，那你已经就成就了正业了，你就是已经是南柯可以讲起实地圣人了。普贤菩萨接下去再讲，这就是很重要的开始啊。你要修念佛三昧吗？怎么修啊？啊，自尊刹中观复形象，这两句话开始我们了。你要带念佛三昧，先从观复形象下手。
从观相念佛，然后呢再到观相念佛，观相念佛就能成就念佛三昧，这是必然的次第。所以他告诉你们呢，你希望是修念佛三昧吗？那么你修观想念佛才能得啊。这观想念佛你一下子观想不起来啊，因为佛的境界你平常很少接触嘛。所以啊，你先到寺庙里面去，先看佛菩萨塑的形象，当你看的时候呢，也把佛像当作佛的真身呢，内心要非常恭敬尊重，见相就是见佛那样的。你既然心里面恭敬尊重啊，你就能够得到神不散乱。在观相的时候以心专一，心不散乱，心一专啊，妄想就没了。那么佛像这种印象在你心里面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眼睛打开来看啊，佛像这样的闭起来，眼睛虽然没看，这个佛的印象在我这个心中还是像这个眼睛看的一样，这样就算你成就了观相念佛。那么然后呢，到空闲之处要坐了，修观想念佛那一定要打坐的。本来修这个三昧啊，行住坐卧都可以，可是修观想念佛一定要坐。那后面普贤菩萨再开始我们咱们修观想念佛了。如佛现前一修两喜啊，身上心念不能忘舍，这四句话。当你端坐来去观想念佛，就想到佛在我面前呢，很近，一修两喜，就是一个手手背这么长。可是你别看拿我们的手来啊计算，这个是以佛的手，佛有三身嘛，法身是无相的了，报身那个身量很大，也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。那么这是指佛的法身，佛的法身也有大有小，最小的就是一长六尺，释迦牟尼佛嘛，他在世的时候他比我们人高大一长六尺高，那么他的两个修身体器呢也是一长六尺，一边半尺，这边半尺，也是一长六，所以这个一修量就是以佛的来计算的，在我们中国相当于半尺这么远的一个距离，好像出去站在那个地方，清清楚楚我见佛，因为你已经在佛像面前成就了嘛，闭起眼睛啊，那个佛像还是清清楚楚在我面前。这个时候你修观想念佛，当然你可以，你坐下去一想啊，把它前面一个佛，他讲要佛带人呢、啊。三次的建筑呢，现在起身就是21天修这个观想念佛啊，就能成就弥陀的化身在这个面前了。在你修观想之前呢，那咱们啊要注意啊，斋戒清净啊，不能再吃荤沐浴更衣啊，换衣服等等，要再加清净。 那么坐呢，一点向西方，因为现在讲的呢，我们观想念佛是观想弥陀的。阿弥陀佛在哪里啊？在西方，所以面要向西，要端坐。啊，南高松家夫的松家夫，不南的丹家夫，再不南的就盘腿三坐都可以，但是身体要端正。那么观想的时候，像阿弥陀佛，全体都是真金色。他两眉中间有根白毫，白毫就是毫的，就是毛，啊，一根毫毛，经过白色的，这个毫毛是八角形的，我们的毫毛都是圆的，不同的，这个毫毛内外透明了。放光了，那么半河的光明照到弥陀的全体的精神，所以他这个整个的精这个身体啊也放光明，这个样子的观想，闭眼看眼都是这个样子。你观想成功了，哎，自然感应肩负的前身。你先得观拜猴像吗？啊，一个猴像观清楚了，慢慢慢慢的哦，三十偶像整个身体都显了。所以观经里面讲啊，观无量寿佛呢，应该从一个相合而日。你如果服妈妈隆隆隆隆的观呢，观不起来的，一定要找一个点，就是中。